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荆门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荆门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您的老朋友雪霜。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直播，下午16:30到17:30在荆门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来找我们 FM89.7 AM1161。同时呢，这档节目也会在晚上为您重播一次，晚上21:00到22:00在荆门交通音乐广播调频105.7。用手机终端收听的朋友呢，可以在荆门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的下方啊，两个广播频率都可以收听。同时，云上荆门的 APP 或者是下载了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这里搜索到我们的频率。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直播的过程当中会一直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233-4567和233-4448，0724-233-4567，233-4448。这期节目呢，也是我们在疫情之后恢复正常节目播出之后的第一期专家做客直播室的节目。因为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在进行着专家连线的一些方式，那么终于能够邀请到专家再一次做客到我们的直播室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请进我们今天做客直播室的嘉宾，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廖泽明。廖主任你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今天呢，廖主任走进直播室，跟大家呢会科普一下关于泌尿系统方面的一些知识啊。现如今呢，当下咱们大家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压力都说是山大，不少人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养成了久坐、憋尿、熬夜等等这些不良习惯，然后呢，这些问题就会导致很多人患上尿路感染呐、慢性前列腺炎呐等这样的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影响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据统计说，中国泌尿系统疾病患者超过3000万，平均100个成年人当中呢，有7个人出现排尿异常的症状。由于患者不重视，或者呢，有些患者他是羞于启齿，所以大部分对于泌尿系统疾病啊知之甚少。今天呢，专家做客直播室，我们就请廖主任呢来给大家普及一下泌尿系统健康知识。特别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泌尿系统肿瘤的问题。朋友们比较关注的是无痛性血尿一定是肿瘤吗？泌尿系统最常见的肿瘤有些什么？泌尿系统肿瘤的早期症状是什么样的？多发人群是哪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又怎么样来进行治疗和预防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交给廖主任。好，那廖主任，我们先来从这个无痛血尿来说起。因为这个从尿液当中大家是可以观察到自己健康状况的一些变化的。那么有些人在遇到无痛血尿的时候呢，就十分的害怕。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因为我在搜索这个话题的时候，发现网络上有一些帖子，有的人说这个无痛血尿一定是癌，但是也有人说这个无痛血尿啊不必太紧张。这不知道哪个说的是对的，哪个是比较靠谱的。
好的啊，关于血尿的问题啊，血尿是我们泌尿系统的很多疾病的一个首发的症状。那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无痛性肉眼血尿，首先它是无痛，如果血尿伴有疼痛，大多就进行结石。如果血尿如果伴有尿频、尿急、尿痛这种情况呢，大多进行泌尿系统感染性疾病。如果是无痛性血尿，这个要我们大家要引起重视了。无痛性血尿特别是无痛性的肉眼血尿，肉眼血尿就是我们通过眼睛可以分辨出来，大家就是我们患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眼睛可能看到我们的尿液是红色的，这就像无痛性的肉眼血尿。所以无痛性肉眼血尿呢， 它进行哪些情况呢？所以很多肿瘤它就以血尿为表现的，水发症状是血尿为表现的，所以这方面一定要引起重视。这种情况要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去来查一下这个血尿的原因到什么原因引起的。但是无痛性肉眼血尿是不是都是肿瘤呢？也不一定，因为有些疾病呢，它血尿包括结石，虽然它很多是以疼痛为主要症状，但是也有血尿的，也有它不伴有疼痛的，它也可以出现肉眼血尿。再就是我们一些肾炎的病人，他也可以出现急性肾炎，也可以出现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也可以出现这种。但是总的来说呢，但是膀胱肿瘤来说的话呢，它有70%到80%首先症状都是以无痛性肉眼血尿来为首先表现的，所以这方面一定要引起重视。
嗯，也就是说无痛性血尿它不一定就都是肿瘤，但是呢它作为一种症状来说，我们必须得查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尿的问题。是不是？
是的，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泌尿系统的一些知识嘛。我们先来整体了解一下泌尿系统有哪些常见肿瘤，这个应该还会有男女性之区别吧？
对，泌尿系肿瘤来说的话呢，泌尿系肿瘤来说呢，男性的发病率要高于女性。我们泌尿系统来说，最常见的泌尿系肿瘤就是前列腺癌，再是我们膀胱肿瘤，再是我们肾肿瘤。这些其他的输尿管肿瘤这些肿瘤相对来说的要少一些。
对于男性来说，这个前列腺癌是高发的。
对，前列腺是高发的。特别是在这近几年，因为呢前列腺癌在欧美国家，它有种族有关系。在欧美国家，白种人呢，它的发病率要更高一点。在欧洲的话，欧美国家它发病率应该居于第二位。我们国家可以排在我们男性的生殖方面泌尿系的肿瘤方面呢，这样排在第六位，相对欧美国家来发病率要低一点。但是近几年呢，这个发病率也在逐步增加，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口的基数太大了，这个发病率的数量还是很多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三种肿瘤，膀胱癌、前列腺癌和肾癌，这都是在这个泌尿系统肿瘤当中比较多发和高发，就是目前从临床这边来看是这样，是吗？
对对，常见的。
好的，好，那我们就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三种肿瘤。首先第一个呢是膀胱癌。
那么膀胱癌呢，它的表现呢，刚才主持人说了它就是最开始症状就是有无痛性的肉眼血尿。它病是
这个是主要症状吗？
主要症状，对，它是病这个无痛性肉眼血尿，它是间歇性出现的。有些患者实际上这个出现血尿以后呢，没引起重视，因为他自己可以止住。它是断断续续出现，今天出现呢，可能过一到两周啊以后再出现。所以患者有些患者他认为我这个血尿自己能止住，他就没引起重视。所以很多患者来看呢，这个肿瘤导致这个肿瘤的周期进展的。
我在搜索资料的时候，居然还发现有一位就是网友在上面说到，就是他在发现自己有无痛性血尿之后呢，第一时间去找了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这个中医药啊，然后呢自己熬了一些药回家吃，然后发现这个血尿止住了。其实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首先就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确定它是因为什么原因所引起的？只是单纯性的就是止住血尿这个问题，肯定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是吧？
是的，因为这个血尿它自身本身它自己自身的一个恢复的过程，所以有些病人他处一段时间呢，他自己也止住了，你就是不用些药，他自己也止住了。所以这个出现血尿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提示，给患者已经一个提示了。所以这个东西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对。出现血尿等于说是给你敲响了警钟。
对，
那这个时候需要注意啊。那您刚才所说的，它这个是间歇性的，它有时候可能会有血尿的问题，有时候呢又没有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在早期的时候，除了这个血尿之外，膀胱癌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吗？如何能够发现？
它如果这个血尿如果血块出血量比较大的话，它会引起血块堵塞尿道以后，就会引起排尿性。排尿困难，
排尿困难，
对对，它可以出现排尿困难。如果这肿瘤还继续进展呢，它就会引起疼痛了，后期就可以引起疼痛。早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它可能就是有血尿，所以这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了。所以这个东西到医院里做个彩超啊，或者做个 CT 啊，它都可以发现，及时可以发现它。
那这么说的话，在早期的时候，膀胱癌大家需要重视一下，不能够因为这个间歇性的血尿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把这个治疗的最佳时间给耽误了，是吧？
对。
像这样的一些疾病，应该都是早发现早治疗会比较好一些。
总的来说，都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它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那么对于这个膀胱癌，它的治疗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呢？
嗯，膀胱癌治疗它是分了一个分，到了这个它是早期的，一般是非肌层浸润的。我们这临床上分非肌层浸润和肌层浸润，就是通俗来说呢，就是它刚开始是仅仅局限在表面上，
嗯，
就是尿道上皮上面，在表面上。如果到这一期的，它很相当是很早的，我们通过一个做个微创手术，通过尿道里面，如果进尿道可以把它做电切，或者用激光可以把单是把肿瘤切除。
嗯，
但是它如果侵犯到肌层了以后，相当于比较晚了以后，这个膀胱也肯定有很多情况的膀胱可能就保不住了。
嗯，
但是膀胱肿瘤来说的话呢，它虽然通过局部的手术来切除了，可以达到基本上达到治愈的目的，但是它的复发率是很高的。
它的复发很高啊？
对。它的复发率，五年的复发率，特别它的大约占到25%到70%，所以这个复发率就很高了。
嗯，
说早期的做手术不能听之任之，要不管。
嗯，
做手术后，特别是头两年，一定要来医院随诊。
嗯，
基本上我们会要求患者3个月以后啊，每3个月平均到医院来检查一次，来复诊一次，因为他胆气它很有复发。
嗯。
嗯，早期呢，我们也可以也需要通过，为了预防它复发呢，也可以通过膀胱里关注一些药物，关注一些化疗药物啊，或者关注一些免疫药物啊，来可以延缓它的复发。
嗯嗯嗯。
但是也不能完全，不能说完全就一定不复发，所以还是一定的复发几率。
嗯，那就是说膀胱癌如果是发现的早的话，它是可以用药物来进行治疗的。
它是通过手术以后加药物。
哦，手术加药物。
对对对。
就是。都是要首先通过手术的治疗方式。
对，首先把肿瘤切掉。嗯
嗯，好，嗯，那你刚才说到，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话，那这个时候膀胱是无法进行保留的。
对，它如果侵犯到肌层的话，以后呢，这个膀胱就很难的保住了，就是已经扎根了啊，就是膀胱它是浸润性生长的，
嗯，
就往组织里面扎根。
嗯，
所以我已经侵犯到肌层了，就通过这个局部的切除，就把切除不彻底了。
嗯，
可这个膀胱很多情况，这个膀胱就要保不住了。要把膀胱拿掉，
它是可以整个切除的吗？
对，整个可以切除。
但是整个切除之后，术后这个人的这个生活这怎么来进行保证呢？
所以这个切除了以后，对，所以它切除了以后，这个没有膀胱的，有时候我们叫通过人造膀胱，
嗯，
用肠子啊可以做一个膀胱，嗯，有些情况下，但是也根据患者的身体的状况来决定的，
嗯，好，嗯，这个膀胱癌呀。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疾病呢？它是跟这个憋尿有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前面说到现在，就有时候大家工作压力比较强度比较大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赶时间呢，或者是忘了去啊，就忍一忍。那像这样的，他会得这个膀胱癌吗？
这就是膀胱癌的病因的问题，这就是膀胱癌的病因的问题。实际上，膀胱癌的这个病因呢和发病因素呢，目前来说的话呢，仍然还不是很清楚，嗯，但是有一些危险因素啊，它有所谓肿瘤的发生呢、发展呢。它都有一个内因和个外因的结果啊、嗯，内因就是我们这内在环境，我们是个人的体质啊、遗传呐、这方面呢，这个免疫系统状况，这是我们的内因啊，内因决定的。但是外因呢，就是外在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膀胱癌的有很明显的危险因素，一个就是吸烟，再是接触了一些化工产品，苯呐、酚呐，这些化工产品，它是有一定的致癌作用。这就是长期的慢性感染，它也是个致癌因素。
嗯，吸烟是其中的一个危险因素，是吗？
对，吸烟一个是接触一些化工产品。
嗯，我们想象当中可能觉得这个憋尿的因素会比较多，哪知道没有。在这个外因里面呢，大家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吸烟的问题。这个吸烟有害健康，看来，每个科室的医生来都会提到。
对，
就是这个
因为很多肿瘤和吸烟都有关系。
好，特别是男士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时候说到的是关于这个膀胱癌的。那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在这些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内因和外因方面，在这几个方面有问题的话，他可能罹患膀胱癌的几率会比较大一些。他这个跟遗传有关系没有呢？
有关系。嗯，
膀胱癌遗传吗？
对，跟遗传因素有关系。它就是我们的个人的体质有一定的基因，我们的基因方面有点关系。
那它跟这个年龄啊，男性女性啊，这个好像就关系没有那么大，是吗？
女性相对来发病率相对来低一点，男性的发病率高一点。
嗯，
因为男性他本身就是因为一个是环境接触了物质不同一样，是吧？因为男性的因为接触吸烟的烟的产品呢，这是化工产品接触可能的几率也高一点。这男性呢，因为他的慢性感染的机会他也会高一点。
但是从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外因来看的话，它可能就是对于这个跟年龄的关系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它就不像这个前列腺癌，它可能就是跟这个年龄关系会稍微大一点，是吧？
对，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前列腺癌。前列腺癌它就是一个老年病症吗？
前列腺癌一般是发病年龄一般都是50岁以上，它是个老年，大多见于老年人，是中老年发病几率也高一点。因为前列腺癌来说的话呢，它也是一样的啊，它的发病因素，我刚才说了，它就是我们的种族啊或年龄呢，再是我们那个遗传因素，它也有一定的遗传关系。
这个也有遗传关系。
对。
好，那么这说到的是这个高危人群啊，除了遗传之外呢，就是进入到这个中老年之后，特别是50岁以上的这样的中老年人呢，就需要注意一下啊。那最后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说到预防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提一下，因为像这样的一些病症，应该是可以通过就是每年的体诊啊，或者体检什么的，或者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来进行的。我们在待会儿的时间呢，再来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啊。那这个前列腺癌它的一些表现的症状和膀胱癌很不一样吗？
对，早期的前列腺癌它是很多是没有症状的，就是它除非这个前列腺这个肿瘤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引起堵塞以后会引起排尿困难，所以早期就很难的发现它。
这个早期这怎么办呢？如果完全没有症状吗？
对，很多是完全没有症状，和正常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我们现在要特别在体检方面，我们要推广这个前列腺癌的筛查啊，对全民的，对5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进行前列腺癌筛查。所以我们去年一年呢，我们在很多社区也开展这个活动，筛查前列腺癌，因为它筛查前列腺癌通过我们测那个前列腺的一个叫特异性抗原，这是从体内的从血液中的物质中可以查出来的，这是前列腺的它一个特有的一个特有的一个指标。所以这个指标发现高了以后啊，你就要高度怀疑了。
这个检查很容易做吗？
对，很容易做。
查血，
对，查个血。
就是普通查血就可以做到是吗？
对，查血专门做这个前列腺特异抗原这个指标。因为这个指标正常人他是一般是不会超过4的，特别是如果你这个指标超过4到10之间，超过4大于10之间，大于10了以后，你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剧烈的，它就可能高到了30%左右了。
那刚才我们还在提到说，在预防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下体检，因为对于女性来说，有很多的一些女性的这个肿瘤，它是可以通过一些筛查来做到的。我是在想，可能这个男性当中也会有一些这样的筛查。那这个筛查呢，就是一个查血的一个特异性抗原，对吧？
对，这个当然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国内的前列腺来说的话，和国外的前列腺来说，因为前列腺来说在国外在欧美国家发病率是很高的，它排在第二位，所以他们的这个体检方面很重视。我们近几年全国我们这个中华医学会我们泌尿科分会也推广了这个前列腺筛查，在各个城市就都在进行这个活动。所以筛查就发现的一部分前列腺癌。因为我们国家虽然这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要低于国外，但是我们国家的发生前列腺癌的晚期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国外。因为欧美国家它的前列腺癌的发病距离，它的发病来说的话呢，它早期前列腺癌占到80%左右。但是我们这的早期的占到30%左右。
是不是他们的早期筛查就会比我们做得好？
对。你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国内现在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这些地方的开展，这方面就开展的要多一些。
那么就是说这个前列腺癌它是可防可控的是吗？
对，你早期发现它，
在早期的时候，
对，早期发现，早期治，因为前列腺癌它早期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它很多情况还是可以达到完全达到治愈的。
您刚才提到就是在社区也曾经做过关于这个前列腺癌的筛查，那么在当时做这个筛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居民从这个筛查里面发现有问题的？这个比例现在就是检查出来的，大概对于50岁以上的男性来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啊？
我们筛查了300多人吧，这个社区筛查300多人呢，基本就发现了5、6例。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对肿瘤来说的话，这个发病率就相当很高了。
这5、6例就是在之前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检查。
对，我们就会通过查血发现这些指标高，我们就建议一些患者再到医院里做进一步检查。
这个
确诊的有5-6例、嗯、
筛查出来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啊。
对、嗯、
啊，在早期能够发现、嗯、那您说到这个早期没有症状，如果是有症状的时候它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它如果是前天它会也可以出现尿频尿急，也可以出现血尿，到这个肿瘤突破一定程度它也可以出现症状。所以我们这个前天癌来过去很多前天癌发现都是到转移了以后，因为前天它很容易转移到转移到骨骼上面，所以很多情况是由骨痛来看的，甚至有人之后这个情况到一定程度侵犯的神经会引起疼痛，引起骨痛，引起瘫痪了，才来看，这情况我们临床上也很多，
就是在等到发现的时候，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了。
对，大多数他们因为早期没症状，但是很多人他没引起重视，没等真正的在引起症状了以后。大多数相对来说就偏晚的，它真正产生症状就大多数是偏晚的。
那发现如果是发现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就不光是泌尿科了，可能还要和其他的一些科室联手一起来做这个抗癌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啊。
对，就进行综合治疗了。
那么在早期的时候，早期发现的话，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把它控制住呢？
早期发现的我们可以通过手术，一个是通过根治性手术，再通过放疗，可以达到根治的效果，患者可以获得很长的很久的一个生存率。
这个是可以完全根治的吗？
可以，
手术之后
早期是可以达到完全根治的。
这个根治之后它的复发率呢，因为您前面提到膀胱癌的复发率比较高，那这个呢？
它的复发率相对的低一点，如果早期的复发率就很低一点，我们早期也会坚持这个前列腺的抗原。它如果一旦复发，这个发现这个前列腺，我们称为生化复发，这个前列腺抗原，如果在手术后，它会降到这个指标会降到基本上接近零，接近测不到。如果后来又发现这个指标上升了，我们就高度怀疑了。高度怀疑了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内分泌治疗啊，通过化疗啊，或者是放疗啊，进行挽救性的、补救性的治疗。
所以说，这个前列腺癌的话，对于早期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那对于像这个50+的这个男性朋友来说，需要多长时间一次做这个检查？是每年一次体检当中进行检查呢，还是？
如果你没有家族史的话，我们建议是1-2年查一次。对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建议1-2年的监测这个指标测一次。因为它这个前列腺癌，它的遗传因素还是有一点相关性的。如果你的上一辈，如果就是一级亲属，上一辈的一级亲属里面有如果有前列腺癌，那么你下一辈的这个发这个得前列腺癌的几率呢，可能就翻了一倍。如果你上一辈的如果有2个直系亲属里面有患这个肿瘤的话，那么你下一辈的这个发病几率可能就高到5-10倍了。
就是直系亲属里面。
对。
如果是
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
好。那这个时候呢，跟大家前面提到了关于膀胱癌和前列腺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一些疑问的话，您也可以将自己的疑问在此刻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沟通。我们现场的电话是233-4567、233-4567和233-4448。
探讨健康话题，对话医疗健康领域专业人士，健康经门以科学专业的态度做好健康科普。
好，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经门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廖泽明，为大家进行服务，就是科普一下泌尿系统的一些知识。特别今天呢，会跟大家讲到关于泌尿系统的一些常见的肿瘤。好，廖主任，有位听友在线上等待，他想向您咨询一些问题，我们来请您这位听友的电话。喂，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啊，旁边的收音机音量关小一些好吗？
好。
哎，你好。
好，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和廖主任交流了。
好，廖主任你好。
你好。
我现在年纪大了，出这个病的是不是有点必要啊？
是什么问题？
前列腺呢？
前列腺是什么问题呢？
这以往的事啊，聊我不感情的，一个我也说不出来。 就这比什么都强好，这就是就两个两个问题，他一我也忘不出来，一忘个前三四十。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准确说已经75了。
75啊，您这个症状持续多长时间了呢？
这时间蛮长，但是这么严重的话，这还是这两年才发生。
哦，就是这个病在进行
下。我是能听着，我们这方面的对这些病都没有把它卡到医的，所以说呢，也没住这个医，就说现在的发觉的，我先觉得我是晚的年纪也大呀，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了。这每天晚上这一起来一次的话，起码都有好几分钟。
哦，要等。
哎呀，
就是排了去要等待，还要等待很长时间。
哎，对对对，他以后他我如果他又停了他你停了他又来的又停，他说所以其实都是我不甘心的，反正这恶灵的好特别灵灵的就动都没得法。
你这个情况呢，没有疼痛感觉，排尿是个没有疼痛感觉。
哎，那疼痛还好。
没有小便也没有血。
对对对。
那你这种情况。
就说还可不可以有没有什么药啊吃哈什么改下药，我现在不要药那么好，吃药就改下药都行。
你通过药物可以，因为你这个情况属于情况，大多数建议是前列腺增生，它倒不一定是肿瘤啊，有时候很多情况是前列腺增生，也就是
我是是人不是肿瘤是吧？
对，有的是它是可以，你说要到院来查一下，如果是仅仅是个前列腺增生的话呢，你可以通过药物，也可以通过手术，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很那么严重啊？
对，你可以也可以通过药物啊，你如果看如果因为你从来没吃过这方面的药的话，你可以用一些前列腺增生方面的药物，但是首先要检查一下，要排查一下，
我还是要检查。
对对，
这前没得别什么，兄弟们就不疼了，就是一个也没吃过了，我就感觉相当不行，就是时间太长了，最少在外一般的有时搞得先三十分钟的。就把
尿等待，你是说的尿等待，像你这情况大多数见于前列腺增生的啊，你可以通过可以到医院来看一看，
到医院看，就没得什么什么好的药物推荐他的话。
你如果是前列腺增生的话，你可以用一下那个阿法素的阻滞剂，我们叫坦索罗辛，那哈勒俗话说叫哈勒啊，这些药物可以用一下，
可以用是吧？
对，
我们这农村的嘛，就是这那个东边那个两个的，就原把这是没把它放在一起的，没想到过现在这改书啊，改小说啊，就特别干的困难很的，这一没事改小说都时间不好长。
你还是要来看，还是用药，还是用药物来干预，因为你这个情况现在还是能排得出来，但是等的时间长，它再会加重了以后呢，它很容易就排不出来了，可以引起尿出流的，
还又越来越那啥？
对，原症的时候就尿闭了，它就解不出来了，
对，前两年说就非常还要检查一下，还不能拿，不能就这么随便去。
对，最好得检查一下，还是检查一下，还是要对症用药，
好，我检查搞点药吃看，这没有就怕以后越搞严重的。
好，行，好嘞，
好，谢谢啊，
好的，再见，这位大爷呢，他是来自于农村的，我们从他的声音里面也听得出来，因为可能在农村有很多人不太注意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年纪大了之后啊，觉得只要没有影响到这个生活太厉害的话，他说的是解个焦，按照我们的意思就是居中的，
对，
能够缓解一下这个症状和问题，那么差不多就行了。但是您也是秉着对他负责的一个态度，首先呢还是要排查一下，就是排查掉肿瘤的可能性。
对，因为他这个老年人的话呢，前列腺增生的发病几率是非常高的，他是跟年龄成正比的，基本上超过60岁以上的，他基本上有50%的人呢可能甚至会达到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所以有些人症状比较轻呢，他可能关系不大，但刚才这位老人来说的话呢，他症状比较重的，没事小便呢可能要等个大几分钟，他再回家中以后就会可能导致尿出流，解不出小便来了，所以这情况还是要来看一看，如果是仅仅是个前列腺增生呢，通过药物可是大的会改善他生活质量的。
那按照他所说的，他也就是最近一年的时间感觉到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了，如果是增生的话，他会这个发展的进程会有这么快吗？
他是缓慢发展的，他实际上他这个时间实际上也很长的，他就是这近一年的或者在进行加重的。
那么如果说不去管它的话，它可能这个 就会病程就会一直往下进展。
对对，会就直到你解除小便为止。它如果发展的肯定是解除小便的。
嗯，那到那个时候更严重了，而且年纪也更大了，所以大爷还您还是直接到医院去看一下吧。
身体素质会越来越差。
那他们如果是到市里头来看的话，您那边医院现在到门诊是不需要进行其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只有在住院部才是需要做核酸检测的是吧？
对，门诊现在不需要。
门诊不需要，直接去门诊去检查就行了。
要检查，要进行预检分诊。看有没有发烧的，有没有与其接触史的，他会在预检分诊朋友会把分一下。
那像他如果是要排除这个前列腺癌的这个肿瘤的话，就是直接做一个您刚才所说查血的那个，
对对，查个 PSA 对前列腺
检查就行了。
对对对。
好，那么如果是今年查了之后只是增生的问题的话，听医生的医嘱啊，医生说让您吃药您就吃药，如果说医生觉得您现在这个病情的进展需要用手术的方法能治疗的更彻底一些，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嘛，如果是能够一次做的比较彻底一点的话，可能对以后更有保障一些，那我们就还是进行手术，我们就是听医生的吧。另外呢，就是在做完相关的这个检查呀和治疗之后呢，也要注意在以后呢，最好是每年或者是一到两年的时候呢，在体检的时候做查血，来查一个刚才医生
前列腺抗原。
前列腺抗原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关于前列腺癌，因为前面呢我们给大家还介绍了关于这个膀胱癌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就是泌尿系统肿瘤的问题，或者是泌尿系统其他的一些病症，您想要进行咨询，现场我们的电话是233-4567和233-4448。节目呢是在下午直播，16:30到17:30之间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如果是在晚上21:00到22:00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那是我们的重播时间段，大家可以在下午这个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金门说下面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看到之后呢也会向专家来进行请教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肾癌，肾癌是一种什么样的癌症？
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肾癌是指肾细胞癌啊，肾癌它是长在肾脏上面的，就是肾上面的肿瘤，这长的肾细胞癌。但是肾癌呢，它有时候我们也把分成肾细胞和肾盂癌。今天我们讲的主要是肾细胞癌，这种来说的话呢，它的发病几率呢，相对也比肾盂癌发病几率要高一些。
嗯，肾细胞癌，
对，
就是我们听着这个词都特别的专业，我们也分不清楚您刚才所说的这两种，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就是它在这个症状上，它就有区别吗？
对，肾癌它也很早就可以出现血尿，但肾癌早期是没有血尿的。
好，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一些症状啊，发病的病因呢？
那肾癌来说的话呢，它的早期的也是很多情况呢，也是没什么症状的。其实我们说肾癌的我们过去常说的教科书上说的肾癌的三大症状，包括血尿啊、疼痛啊、肿块啊，这存在三种症状的话呢，大多数相对来说偏晚一些。肾癌来说，它的发病原因呢，目前来说的话呢，也不是很清楚啊，致病因素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想怎么预防它呢，还是有点难度。但是它也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啊，致病的高危因素，比如说我们那个吸烟，这是肥胖，高动物脂肪的这个肥胖，这也是高血压或者那一点关系，这是外在环境的外因的关系。内因呢，它是也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和我们这个内在的遗传因素啊，这方面也是一定关系的。这是我们个人体质的问题。
那么现在，但是如果发现这个，您说这个早期的时候，它的症状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对，它就早期肿瘤它很小，它没有什么感觉，或者很多病人他就没有什么感觉。你等它有感觉，大多是肿瘤长到一定程度了啊，肿瘤程度它引起肾脏的包膜的张力增加后，它会产生疼痛。如果这个肿瘤在进行的增长的话，侵犯到我们的尿路系统的话，它就可以出现血尿。但是如果等这三种症状都占齐的话，大多数都是偏晚的。
这个也会出现血尿啊。
对，
我想到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问题关于这个无痛血尿的问题，看来这个无痛血尿它对于这种症状来说，就是很多很多种疾病它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症状。
对，泌尿系统是这样的。
这个肾细胞癌在早期的时候，那就完全没有办法发现了吗？它可以通过体检或者什么的发现吗？
对，通过体检，通过 B 超啊，通过 CT 啊，都可以早期都可以。
这个方式还有很多的。
对，
这个 B 超检查什么的时候可以发现？
一直 B 超通过彩色豆腐乐啊，做个肾脏彩超。
肾脏彩超。
对，
嗯
嗯，他就可以发现这个有可以发现这个肿块。这个肿块具体什么性质量，要通过要通过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通过 CT 啊，通过 CT 增强啊，确诊呢肯定要通过 CT 增强。嗯。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每年在进行体检的时候，比方说有这个肾脏彩超啊，如果医生发现其中会有一些问题的话，那么他会在里面提示要继续做哪方面的一些检查。
对，他会发现你这个肾脏会提示你这个肾脏有障碍性病变，
嗯，
你要做进一步检查来引起重视，做进一步检查来进行的确诊呢。
嗯嗯，我们听到这个肾脏得癌症，总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癌症吗？
肾脏的肿瘤它早期的话是肯定很多情况是可以把这个肾脏可以保住的，这仅仅把这个肿瘤切出来以后，它一个肾脏可以保住，但是晚了以后这个肾脏肯定就要保不住了。
嗯，
但肾脏它好就好在它我们人体它有两个肾脏，
嗯，
还有一个肾脏也万一有问题，另外一个肾脏可以带上，这个肾脏是可以有的情况可以拿掉的。
嗯嗯，肾脏拿掉一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对，它一个肾脏可以，有的情况特别年轻的它另外一个肾脏可以带上。
嗯嗯，
它可以也可以达到治愈效果。
嗯，长俩是有俩的目的的啊。
嗯、
我们在能够保住自己肾脏的时候，千万一定要去让自己的肾脏啊也要健康的生活，健康的生长啊。那么这个肾癌它的治疗方法现在也是通过这个手术的治疗方法为主吗？
对，如果是小于四个公分以内的肿瘤的话，我们一般是仅仅是做个肾部分切，把这个肿瘤切掉，
部分切、
嗯、对，切一半。 嗯， 嗯，把肾脏长肿瘤的地块给它切掉，
嗯，
切掉然后把它修补起来，这个肾脏是可以保住的。
嗯，
如果肿瘤太大了以后，特别是超过7个公分10个公分或者侵犯到周边的话，那就不行了，这个肾脏可能就保不住了。
嗯嗯，这个普通人的肾脏大概会有多大呀？
一般的11个公分，9到11个公分左右，
9到11，就比、
嗯
全都
大一点、嗯、
大一点点是吗？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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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嗯，因为有时候不太容易想的时候，总是会想到腰滑、
嗯、对对对、嗯、
会去想这是个什么样。好，那大家如果有相关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电话来参与向廖主任进行咨询啊。您这前面呢说到了这几种癌症，膀胱癌、前列腺癌、这个肾癌，那么其中呢提到的有的是和遗传有关系，那么有的一些癌症呢它可能现在发病原因不明啊。那么对于大家来说，我们需要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健康的这个生活状态，能够维持自己泌尿系统健康呢？
嗯，就是你看这个肿瘤的话，因为它的很多肿瘤的发病机理目前还仍然没搞清楚，所以对给我们预防就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要通过很多情况要怎么通过早期的诊断是吧？
嗯，
早期发现、早期诊断、
嗯、
来早期治疗，才能达到肿瘤的很好的治疗效果。
嗯。这是一种方法，早期诊断、早期发现。泌尿系统常见的这些肿瘤里面，我们需要，就是每年在体检的时候进行哪些筛查，可以筛查掉这些常见的肿瘤？您刚才说的有一个这个前列腺癌的，是做前列腺癌抗原。
对。
那么其他的我们是，还有一个肾癌的是可以做彩
超
之类的。
嗯，
嗯，
包括膀胱这一块都可以通过最基本的检查，就是一个。通过彩超可以看一看，
嗯
嗯，但是肿瘤就会，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会建议患者做进一步的检查，
嗯，
比如 CT 啊、磁共振啊这方面，我们会建议他，
嗯、
包括前列腺癌这个，我们如果确诊的话，我们可能还要需要进行穿刺，做个前列腺穿刺，
嗯，
要把前列腺组织取一点出来，通过病理学的检查来发现这个是不是有肿瘤细胞、有肿瘤的倾向、肿瘤的可能性。
嗯嗯嗯，那么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通过每年的体检，来去进行早期诊断的。
对，它可以至少可以我们提供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蛛丝马迹来发现它。
嗯，那除了这个前列腺癌，它是就是50+以上的，就是中老年人群。那么其他的一些癌症的这个发病人群的年龄，它可能是从年轻到年老都有，是吗？
对，但是青少年应该少一些，它还是中老年以后还是多一些。
那就大概在30-40岁之后就要开始，40岁以后开始进行相关的检查。
对对对。
为了预防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啊，我们平时这个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戒烟肯定是第一个了。
对，戒烟呢，平时要与我们，因为它这个肿瘤啊，与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有点关系的。
嗯。
为什么现在的为很多肿瘤的治疗方案呢，都提到了免疫治疗呢？
嗯。
因为它和我们免疫系统还是有点关系，所以要怎么要提高自己的免疫系统的能力呢？免疫能力呢？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状态呀。但是平时的话呢，尽量少接触一些化工产品呢，可能还是有帮助的。
嗯。
所以表示一个健康的心理，它也是也对我们的预防这个疾这些疾病呢，它也是有。就不是不能让我们的免疫系统遭受到破坏。
就是要
像比如说熬夜啊，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它都有点关系，实际上都有点关系。
一说起这个日常这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什么，其实呢大家都侃侃而谈，每个人都知道很多应该怎么做。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公众号里面一些鸡汤文也会经常说到哈，我们要有怎么样，要自己要对自己自律啊，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可是在做到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了。比如说对于吸烟的朋友来说，要戒烟这个事情呢，可能是他一直以来的理想，但真的能做到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一下子就能戒掉的，其实比较少啊。戒一段时间，然后又复吸的，就这样的还比较多见啊。为了我们的自己身体健康着想，其实还是建议大家最好让自己呢，不光是知道这些好的生活习惯，还要自己去做到这样的一些。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廖泽明，为大家科普了常见的泌尿系统肿瘤。在节目最后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就
特别交代吗？
对，就是用我们泌尿系统的肿瘤来说的话呢，它很多早期都有些症状，但这些症状呢往往都不是很重，所以上帝给了一次机会，给他发现早期发现他的机会，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机会要抓住。特别是血尿，我想前面讲的，刚才主持人也问了，这个特别是血尿是吧？特别是无痛性的溶液血尿，这个血尿的话来说的话呢，我们有时有的朋友呢也非常紧张是吧？特别是通过化验的发现那些镜下的血尿啊，这个血我说的这今天说的这个血尿是指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血尿，
嗯，
还有一种血尿是我们是镜下通过显微镜能化验能看出来的，叫浅血，潜在的红细胞，这是这尿中的红细胞破坏以后形成的这个导致这个浅血，所以浅血
肉眼看不到，
肉眼看不到，通过显微镜那个通过我们医院的化验呢，尿液的分析呢可以发现，所以浅血来说的话呢，倒不一定可能是问倒不一定有很大是吧？有的。鉴于大多数特别是女性的啊，有的潜血很紧张，因为潜血它很鉴于很多情况，比如说炎症呢、感染呢、肾炎呢，都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但是肉眼血尿一定要引起重视。
就是肉眼能够看到的血尿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这个无痛血尿一定要重视。
对，特别有患者他又出了一段时间他不出了啊，这个很多人认为这个病是不是自己治愈了，自己好了，实际上他是。他是给了我们一个提醒，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机会就要抓住。
好，刚刚呢，廖主任跟大家说到的是，上帝给了你这样的一次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最起码在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能够进行早期的治疗。治疗之后呢，第一，它的治疗效果会比这个在晚期发现的时候治疗效果也好。另外一个对后面这个生活的质量呢也会有所提高，有所保证一些。所以呢大家需要注意啊，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重视日常生活当中每年的这个体检呢不能少做，不管是在城市生活在农村生活，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大爷，咱们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好，前面打进电话的这位大爷呢，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的时间直接找到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去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查诊治和我们希望大爷在治疗之后一切健康啊。好，我们也感谢廖准做客我们的直播室，谢谢您来到这里。在后期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在线下的时间跟您取得联系，希望您能给大家一些答复，谢谢您。
好的。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为您带来的是百名党员讲党史专题，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